嗨，欢迎来到案件成因，我是 Jane，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。如果你对谜样、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，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。开始之前，请让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，我们会讲到血腥、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可能会感到心里不舒服或受到影响，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。好，让我们深吸一口气。案件开始咯。2024年4月13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，数百人来到了澳洲雪梨东部的一个大型百货公司 Westfield Bondi Junction， 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那里可以逛街和卖各式各样的物品。这个百货公司包括停车场，总共有13楼，是一个很大的百货商场。随着大家吃完午饭后，在商场里开心的 hang out， 当时人来人往，但却没有人注意到一场可怕的攻击即将发生。一位38岁的女人 Ashley Good 带着自己9个月大的女儿来到了百货公司逛街。她是一位整骨医师，她当时推着婴儿车感到无比的悠闲，与女儿慢慢的在商场里面逛着，一起享受美好的下午时光。九个月来，她当上新手妈妈，虽然非常非常的累，但她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的骄傲，也常常觉得拥有这个女儿 Harriet 非常的不可思议，觉得这就是上天赐给她最美丽最美好的礼物了。就在她走在商场的街道上，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刺痛了好几下，然后他看见一位男人从他身旁走过，手上拿着一个大大的生锈的刀子，快速的在自己的女儿 Harriet 身上刺了好几刀，然后假装没事一样的走开了。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和女儿都被这个男人给刺伤了，因为当时肾上腺素的上涨，他无法顾到自己的伤势，想找地方躲藏。他看见身旁有两位男性与自己往同一个方向跑去，于是他用尽了自己的全力跟了上去，四个人跑进了一家店里。进到店里后，他因为剧烈的疼痛，终于支撑不住，把女儿交给了自己身旁的这两位男人，然后就无力地倒在地上了。兄弟见状，马上意识到母亲与这一位婴儿身上都是鲜血染红的衣服，于是开始大叫着请人拿衣服啊或布料之类的东西，想帮两人按压止血，并且请人打了000澳洲的报警电话。25岁的 Dawn Singleton 当天也是在这个百货商场里，他的爸爸是当地的有名商人，他是家里三个女儿中的老大。他不久前才刚与自己的警官恋人订婚，上个礼拜他刚订了自己的婚纱，并且正要开始发送他的请帖。没想到在这一天，他和 Ashley 一样，在完全没有注意到不妥的情况下，被同一个男人拿刀刺了不知道几下之后倒地不起。就在 Dawn 倒下的同时，原本就已经与他约好的未婚夫刚好下班，结果到了商场居然见到很多人从商场冲出来，所以他决定先帮忙当场救援，协助同事处理正在发生的紧急情况。他完全没有预想到他最心爱的未婚妻也是其中一个被伤害的人。收到很多通000报警电话，警方马上派出大量的警察到了 Westfield Bondi Junction 商场，看见大批大批的民众往外冲，现场满街都是人潮，而且很多人的脸都是惊恐的表情。不久之后，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到达了现场，并且进入百货公司进行搜索，里面也包含了一位叫做 Amy Scott 的女警官。她一路查找到了五楼，看见一位男子手上拿着生锈的大刀背对着她。她开始慢慢地走向这个男人， 举起了他的配枪，然后对他说，把你的刀丢掉。男人这时意识到了 Amy 警官的存在，转身面向 Amy 警官，但是他并没有将他的刀放下。 Amy 警官又对他说了一次，这次更大声地说，把你的刀放下。男人非但没有听话照做，还脸色狰狞了起来，将手上的大刀举了起来，直接冲向了 Amy 警官。就在下一秒， Amy 警官对这个男人扣下了扳机。三枪。男人受到了 Amy 警官的这三枪，直接倒地。 Amy 警官冲上去想要帮这个男人做心肺复苏，但是抢救无效。经过其他警察与特种部队搜索整个商场之后，确认并没有其他的主事者。救护人员快速的进入，将所有的受害者抬上了担架，分别载往附近的五甲医院。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Ashley 医师，25岁的 Dawn， 最后都没有保住他们的生命。失去生命的受害者还有47岁的 Jade， 他是一位建筑师，他有两个女儿，也是当时冲浪俱乐部的成员，他常常与朋友们一起去冲浪。 Pick Ria 55岁，他是一位艺术家和设计师，他喜爱美术，他常常呢会在市区选一个地方坐下之后，就开始描绘来来往往的人们。还有一位上大学的女性西元，是一位中国的留学生，她当天下午3点才刚刚与未婚夫通电话，说她正在开心的逛街，还拍自己试穿的衣服给未婚夫看，没有想到当时就是凶手开始行动的时间，原本两人预计等西元毕业后就要结婚的。失去生命的受害人唯一一位的男性Forrest 30岁，今天是他新工作的第一天上班，没有想到就遇到了这件可怕的事情。这个持刀攻击造成了6个人去世，加上凶手等于7人，另外有12人受伤就医，并且被攻击的人里面几乎都是女性。 Ashley 9个月大的女儿 Harriet也快速的被送往儿童医院进行救助治疗。经过搜查，隔天警方公布了凶手的资料，他是40岁的 Joel Koshy。 Joel Koshy 在澳洲的图文巴长大，并于2024年3月袭击发生的前一个月搬到了离雪梨开车约7个小时的 New South Wales。当时他快要变成游民，但是却没有办法搬回去与父母住，是因为他其实非常爱刀子。他当时有一段时间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与他说，你不可以把这些刀子放在家里，然后父亲把他的美国军刀给拿走。于是 Joel 报了警，说自己的父亲偷他东西。隔天他又去刀子店买了另外2把刀。之后他在雪梨市区内租了一个非常小的储藏室，就像是别人拿来放工具的那种超小的空间，1公尺乘1公尺大的那种。他接下来的一个月就在自己的车上和这个小储藏室内生活。袭击的前几天， Jill 在网络上 po 了交友的文章，并且在其他 social media 上 po 文问有没有人要一起出来冲浪啊，或者是坐车之类的。袭击当天早上， Joel 来到附近的一间餐厅想要用餐，但是他点了东西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上钱不够，所以先行离开。在1个多小时之后的中午12点，他又回到了这间餐厅，点了一盘红咖喱鸡饭，付了钱后便坐下来安静地吃完午餐才离开。当时在服务台的餐厅员工说，他显得很困惑，看起来还蛮正常的，但是有点困惑的样子。 但是他最后还是打开了钱包，付了钱。到了下午3:10，他被排到，来到了 Westfield Bondi Junction 购物中心，但是他没有待很久就离开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但是10分钟之后，他又被排到，回到了这里，这次手上拿着刀，开始穿过商场，并且开始刺伤人们。他会慢慢的走到人的身旁，而且很多人都是因为他是从背后上来的，所以都没有注意到他手上拿着刀。他会走到人们后面，快速的刺了几刀之后离开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有一位目击者说，他看见受伤的人们连续的倒在地上，几乎是排成了一排。另外一位目击者表示，看到了一名男子手持了一把大刀，平静的行走，并且乘坐自动手扶梯前往更高的楼层。在这袭击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两位勇敢的人们想要阻止他继续伤害他人，所以拿东西与他抗衡。他就这样在商场里走着，寻找不同的受害人，直到 Amy 警官将他制服，才停止了这一切的恐怖袭击。事发之后，有媒体找到了认识 Joe Cushey 的人，还有他的父母，询问 Joe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。与 Joe 有接触过的磨刀店老板说， Joe 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因为3年前 Joe 曾要求他来帮他磨他的日常刀，但老板觉得为什么他的刀会需要磨，因为他既不是厨师也不是屠夫。但是 Joe 与磨刀店老板说，是因为他会到后院去砍东西，他每天都会用到这两把刀子，并且 Joe 好像完全不会聊天的样子，讲话都只讲重点。 Joe 的父母也接受了媒体的访问，父母指出 Joe 从小就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，17岁时他就已经被诊断出有精神分裂症，母亲说他已经接受治疗超过了18年。母亲更表示，他在学校时成绩优异，2012年还毕业于大学文化和语言文学学士的学位。大概5-6年前，医生觉得可以让他停止用药，但是有警告他们可能会发生的状况。母亲提到，当他停药之后，一切的重担好像从他身上消失了，让他开始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。但是 Joe 在35岁时搬家，离开了原本一直照顾他的医生。母亲认为这次发生的袭击事件是因为他的精神分裂复发，精神与现实脱离的关系。他的父亲也表示， Joe 其实停药是一项为期6个月的试验，之后如果需要可以选择重新开始药物治疗。 Joe 的父亲说，Joe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患有精神疾病，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很丢脸又尴尬，所以他逃离了他原本的生活，想要重新开始。当记者问父亲知不知道为什么儿子 Joe 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时，父亲回答，因为 Joe 一直很想要有女友，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社交技术，所以他开始觉得恼怒，并且在事发当时，他感觉自己的儿子除了心理的问题之外，也有生理上的问题，所以才会造成病的复发。父亲提到，他感到无比的抱歉，他已经为儿子付出了一切，并且非常难过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自己还是非常爱自己的儿子。案发的第二天，有民众开始在 Westfield Bondi Junction 的商场入口向遇害者献花，也有志愿者到场提供心理辅导。澳洲总理也宣布2024年4月15日为全国哀悼日，各地政府大楼还有有地标的建筑都将办起致哀。当晚雪梨歌剧院也放出了黑丝带投影表示哀悼，同时政府也对其中一位 当时在场仗义出手帮忙的法国建筑工人加以赞扬，并且诚挚地邀请他成为澳洲的公民。经过了几天的时间， Ashley 九月大的女儿 Harriet 终于在儿童医院的努力之下，目前已经脱离危险，进入了稳定疗养状态。她拥有妈妈爱的力量，一定会带着妈妈给她的爱与努力活下去的。这集因为事件才刚刚发生，所以这是我目前能够查到的所有资料，希望不会让大家觉得稍微有点断片的感觉。如果之后有更多的讯息，我会再试着补充给大家。在这里，让我们为所有的受害者静默表示哀悼。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，喜欢的话请帮忙点个赞或五颗星哦。所有的案件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，然后影片通常会在3到5天后才上 YouTube， 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。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，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，拜拜。